我学的是地理，地理本身是一种杂学，什么都要学。
我们可能在文字上会阅读到古人各种绚烂的写作，但是真的到现场去感受历史，去看历史的现实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挺出人意料的。
就是在这行走过程中，你明显的就感觉到找回了一点自己的学地理的这个，
找回当年专业的感觉，
专业的感觉和信心了，硬着头皮走，过去的知识积累什么的慢慢就都用到这些素材上了，挺有意思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本期节目是三联中读记者请回答串台系列节目之一，这一期我们邀请到的正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邢海洋老师。
大家好，我是邢海洋。
可能很多朋友对于邢老师还有些陌生，但是他的很多文章其实已经流传非常广泛。我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邢老师。那邢老师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主笔啊，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地理学专业，随即投身于证券投资，在96年的时候就加盟了三联生活周刊，长期主笔投资物语专栏。这两年他逐渐回归到自己曾经的专业，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地理的文章，比如像北京运河元代造集、西北不再干旱、江南是如何成为鱼米之乡的、从西安到河西走廊、中国西北行、地理大环境中的漕运与大一统帝国。像邢老师这样一位资深主笔，能够同时在两个专业都写出非常具有深度的文章，也是非常难得的。那无论是投资还是地理，其实都和我们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邢老师在书写中可以看出非常有意思的两个方向，他的经济专栏写作里面大部分是关于当代的议题，而在地理写作里面则回顾到了中国历史。那邢老师，您从96年开始就写作经济专栏，一直到当下这样一个将近30年的写作时间，您能不能先从自己的写作和日常的这种观察里面向大家讲一下，在您眼里这20余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有着一个怎样的变化？
好的，刚才那个何老师说到我有写过多少文章什么的，也是对我一个鼓励啊，但是的确我是不敢当，因为在这个行当时间比较长，写的东西比较多，这是肯定的，这是工作嘛。但是写出多少精彩的文章也未必，只不过是希望给大家呈现一个我自己看到的世界，然后我尽量有独到的分析，能给大家一些帮助，但实际上呢也未必做到啊。我就来说一下我最近的观察吧，尤其是这段时间的一个想法。来到何老师他们这个办公室，这是地坛，实际上离我过去最开始入职的地方是非常近的，就是隔着这条护城河，我们是在那个河的内侧，是在净土胡同。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冰箱厂的那么一个二层小楼，明显的感到里边还是过去的那个组装车间啊，或者什么就是临时搭起来的那个环境。现在我们呢早就搬出来了，然后又去别的地方了，你能感觉到就是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东城区，然后在那个西城区上学，整个就是没有离开过北京这么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范围。我能感觉到就是它变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整洁，处处都显得很精致了啊。过去是没这样的，过去我们小时候打雪仗啊什么，在胡同里全是在土地上玩呢，这变化是很大的。当然这个就是有点儿时的记忆了。现在如果要说啊分析经济什么的，我们就是在这个附近，因为90年的时候中国出现那个证券市场从上海来，然后很快就在北京这边有了挺多的那个证券营业部，营业部外边老是围着一群人。
那时候还是在买实体的股票，我记得还是要用纸的。
上海那边是用纸的，最开始两百万什么的，但是北京可不是。北京那个
一开始就电子的，
我记得就是一个大屏幕、对，然后那个时候电脑特别有限，很多人围着一个报价机啊，就是大屏幕滚动的，就是那个显示数字，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大家围着那个报价机，哎，等于你排队，然后排在后边什么，哎，得得得，您赶紧走吧，我那个该交易了什么的，就是拿着自己的那个卡就在上面交易，就是这样。 我呢开始是挺想写小说的，靠那个什么码字儿来生活的，但是我没有这个本事，那就是只能在那个各个营业厅那儿，哎，看大家说什么，然后自己呢也自学了啊，去北图自学的那个股票知识什么的，就是给那个证券报写专栏，开始不是专栏，就是小股评，写一豆腐块，然后哎拿着这个就进了一个证券咨询公司，那时候的咨询公司居然也不需要你有什么资质啊，就是说你能写就行。他们就是每天写这种类似报告，我投到那个证券报，证券报也采纳了，这就不是豆腐块了，就是很大的文章了什么的，也是挺让人觉得挺有鼓舞的啊。但是的确我这个散漫的性格，就是因为我老想写那个文学的东西，就是这种散漫的性格就制约了我在一个公司的机制里边就不停的坐班，所以我干了一年就辞职了，然后才进的这个三联，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当我描述一下就是当时的那种工作状态和生活状况和现在，那就肯定是天壤之别，就是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啊，我对经济有什么想法，我唯一的啊，我还想说一句，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股市已经三千点了，到现在还是三千点，的确这东西也挺害人的，就是除了给我一个职业以外，我也没在这上面获得什么财富之类的，实际上是虚度了很多年的光阴。因为就像巴菲特说的啊，想真正的就是说在这市场里获得财富或者复利增长，你得先中这个彩票，你中了彩票你才行，你要没中呢，的确就是说啊，我们有房子了有车了，就是在实体经济上是进步挺大的，但是在投资上进步是不是太大的，所以这件事上也是挺遗憾的。为什么我后来我转行，就是开始回到我地理这个行当，可能和这个有关系。那我们还就是听那个何必老师，就是主要是聊聊这方面。
好好好，可见这个的确中国股市的轮回几十年又是三千点，可以说得有两三代股民了，但是在社会投资心态上和具体投资的成果上并没有比九十年代有某种意义上太多的进步，这一点特别像中国足球。
对，是这样的。嗯，
那我看您最早的一篇文章，当时流行很广的一篇，这篇文章就是讲塔克拉玛干腾格里沙漠它的边缘开始逐渐复绿了，就是您那篇写的西北不再干旱。我还专门去三联中读网站上看了您的文章列表啊，当时我看您其实主要还是在写投资类的文章，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你开始重新关注到了自己的本行地理上的呢？
这件事儿也是挺巧合的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我在里边还是一个主要的写手。为什么我是主要的写手？我也觉得实际上就是我如果不写投资的话吧，因为我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我观察生活周边的那种各种现象，就是年轻人或者整个这个读者群都对这个经济活动它这个变化有比较大的关注度和这种热度，您写完了就是示范家，这是一个正反馈，就是说编辑就是愿意让我来说这些事儿，就是我呢也谈不上一定说到点儿上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自己写多了观察多了，往往就是有独到的见解，我自己写完了也挺高兴的，然后给那个读者也是挺高兴的，那不是还有一个打赏那个账号什么的，当然都是小钱啊，但是有时候我特别惭愧，就觉得都不合适哈，就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编辑呢他就觉得哎呦你好像什么都能写点，尤其是我去过几次蒙古，我挺喜欢那个没事到处溜达的，去年还是前年经常有沙尘暴，春天三月份的时候就连着刮了两三场沙尘暴，遮天蔽日的。它那个沙尘暴那个典型的现象就是有时候你一看太阳是蓝色的，就是因为灰尘的折射什么的。他们说诶，那你来写写这个吧。我就把我自己啊在蒙古和咱们的内蒙古之间，就是这不是等于漠南和漠北那个见闻给写了一下。咱们这边实际上环境治理的挺不错的了，可是诶你治理的再好也架不住蒙古那边
沙尘不认国界，
不认国界。另外一个，咱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草地呢要进口别人，因为你得吃肉对吧，你只能是进口。蒙古呢实际上人家是不出口的，不出口羊肉的。为什么呢？本身就是他那个物价是挺低的，比咱们这儿得低两三倍，就是我去他们那儿买那个大奶酪一回来啊，咱们这儿上百块钱的，人那儿就是二三十块钱就那么一块了，他那个奶制品什么的都很便宜，肉也是咱们这儿的三分之一左右，人家不出口。但是呢中蒙之间达成了一个交易，就是说熟肉制品是可以出口的，即使就有这么一个小口子，草原的那个过量开采都是很大的，草地都被踏的比较松软了，这样的话稍微有一点风一吹 那个沙尘就过来了，我就把这些东西我的见解啊就给写出来了。因为我学的这不是就是那个地理嘛，就是对地生态什么的比较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观察到一种什么现象呢，就是草原退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叫覆岛效应。就是你看那个草吧，过去就是那草全是奇高的，就跟草坪一样啊，那个就说明这草是特别好的草坪。一旦出现了比较高的草，一丛一丛的了，有一处特茂盛，然后旁边就是那种很干旱，就说明这是草场退化了。就是在这行走过程中，你明显的就感觉到找回了一点自己的学地理的这个，
找回当年专业的感觉，
专业的感觉和信心了。如果要说起来呢，我实际上除了在北大学地理呢，我在美国的那个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啊，我读了研究生。然后我读这研究生呢，他那新墨西哥州正好靠着墨西哥嘛，他那点就是一个半沙漠的，那么就是西北蛮荒的西北，是这么一种状态。我就在那里边就跟着我那导师，导师派我的任务就是挖土样啊，测里边的那个碳那个含量什么的，树根那个固那个大气碳什么的，就干这个。我在沙漠里等于是工作了有两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写沙漠问题就是驾轻就熟，我就把好多事儿就想起来了。为什么我后来写西北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半干旱这种环境我还是真是挺熟悉的。这不是就是我先写个沙漠，后来我的同事哎，居然他能写这个地理或者写气候的，那春天了风沙完了啊，沙尘天过了就是那什么天了，
过敏季了该。
对，过敏季来了，而且好多年轻人现在过敏的现象特别多，花粉过敏啊，就是那个吸溜着鼻子就来了，说那让我再写一个过敏的吧。其实我这个对植物的好多知识都已经就是淡漠了，我学的是地理，地理本身是一种杂学，什么都要学，什么地质啊岩石啊什么的，就是那个植物啊化学啊什么的，动物学的少，但是也知道一点啊，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好奇心也升起来了，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查资料，我就发现啊，原来过敏实际上和那个鲜花没关系，鲜花是虫梅花，它要自己很鲜艳很漂亮，它吸引虫子来，可是它的量不大。什么量大呢？是那种裸子植物，就是那种大量产生孢粉的风梅，它要靠风来吹，像杨树啊，或者像咱们这地坛这儿那个柏树最厉害的，所以它那个是特别多。还有像那个西北环境里边，就是现在防风固沙种了特别多的蒿草，尤其延安那边有的沙漠，那不是说 90% 都恢复了吗？其实种的基本上都是像榆林这个地方蒿草为主，那这个蒿就是产生大量花粉，我就把这个也写了。写完了慢慢我这不是就是等于把这个地理的这些感觉就调动下来了。其实我已经在三联工作了20多年，一直是写经济的，中间就没有机会，现在等于是
对公众号编辑老师发现哎，还有个宝藏作者，
这个快乐真是太难得了。因为你想想你都快退休了，然后你学了一辈子，我等于加起来学了7年的地理课程都用不上，眼看着自己就跟着进棺材了，你说这太遗憾了。然后哎，找到了这机会，我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比如说天气发生那个西北的暖湿化，然后我注意到这个现象了，我就赶紧就跟单位说嘛，我们有编辑会，我们这个主编李大人李红谷啊很有意思的，他这个人特会用人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写过这种特别长的文章，而且我基本上我以专栏为主，我不采访。哎，他为了鼓励我，他说这不是也快夏天了，你带着孩子到西北去看看嘛什么的，能写多少写多少，写2万字没准就行了。我这是就被诱惑了被诱惑了，终于下决心了就出门了，结果没想到回来居然写了4万到5万字了。说明这个人的潜力还是挺大的，无限的，尤其你对这东西感兴趣有意思，而且什么事儿是第一次写往往是能写好的，真是有这个求知欲啊。
所以您后来就有了中国西北行这么一个很长的报道。
对，是西北行实际上也是出门你都不知道该写什么。为什么呢？你想一个气候变化这么大的一件事儿，然后那么多人联合国在那儿聊什么的，升高了1度或者1度半什么的，就这么一个奇怪的事儿，你怎么给它具象化文字化，然后又变成一个故事，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有时候也是辗转反侧的硬着头皮就走了。好在哪儿呢？就是我过去的上大学时候学到的那些知识啊，就把这些东西慢慢都能唤起。比如说到了西安，我就想起来了，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这个大雁塔的确是歪的啊，已经歪了，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恨不得都歪了1米了，我就看看它现在还歪不歪，那这个是不是跟气候有关系。 当然了，像那比萨斜塔肯定是没关系，是地基。但是我知道的是，像北京那个水漏斗，
地下水的漏斗，
干旱然后不停的抽水什么的，你就形成大漏斗，上面的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因为地基不稳，它就会歪嘛。我就打听西安的这个，到底它这个大雁塔，这都从唐朝到现在1000年了，到清朝据说啊歪的最厉害还是怎么？到现在还歪不歪？结果发现已经正了，不歪了。然后这里面有什么关系能写进来？然后还有就是像平常这我老是要拽词儿，像什么泾渭分明这些词儿，这都是和地理有关系的词儿。到那边一看，哦，这两条河
真的是分明，
真的是分明。而且呢，一查资料，哦，原来过去不是这么分明的。比如说在那个杜甫写的诗里边，那他可能就是渭水是更浑浊，再往前走那个咸阳那儿有一个叫做清渭楼，那就是说明那个渭水是清的而不是浑浊的。再一查，据说啊，从那个春秋诗经产生了这个成语，到现在河流的泾和渭这两条河差不多轮换了5次，每次游牧民族一打进来，泾河就是黄土高原上那条河反而就是清的，
水土保持恢复了。
对，咱们是农牧民族，咱们就老想着在上边种粮食种地，黄土就留下来了，就产生这种变化了。所以就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中，你硬着头皮走，但是你过去的知识积累什么的慢慢就都用到这些素材上了，嗯，挺有意思的。
后来您又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系列报道，就是大运河之行。其实围绕着大运河您也写了非常多的文章，江南啊，北京啊，像山东啊。最新的三联生活周刊即将刊发的是您写黄河，无论是大运河还是黄河，我看您的文章风格开始转向关注河流所带来的历史，这个和最初中国西北行比较关注自然地理的这种状况又有了改变。就是您在沿着河行走的时候，您说行走会触发你知识的积累，让你有这种灵光的闪现，那沿着河流行走的时候触发了您怎样的一个知识呢？
说到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从自然地理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学的就是自然地理，自然地理里边的知识啊积累啊也是从这边一点一点的唤醒的。但是我们那个生活周刊呢，以人文为主的这么一个刊物，它不是国家地理。我还在想呢，有时候我也看看国家地理什么的怎么写这些文章。的确我在这个单位啊，在三联书店这么工作了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是被环境浸染的，然后慢慢的我也动不动诗词歌赋啊什么的，就是对这些东西也是有点兴趣啊，偶尔还胡诌两句。在这种情况下，慢慢的你就觉得你不满足于就是纯粹自然的描述，而且描述自然的时候是你需要和那个现实特别紧密的。那个时候我就是也是看短视频什么的，就是我走到一个地儿，我看到那大家都在干什么，有什么农耕状态啊，种植什么呀，他们遇到什么问题啊什么的，我就是把这些东西联想起来。咱多说几句啊，就是讲自然的，就是那个迹象啊节气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嘛。所以我就是发现这种问题，就是比如咱们那个突然进入到暖湿化这种状态了，那它对西北的这些农民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过去就是在干旱的状态下产生农作物，他们就是按照这个节律来生活的。可是你这点突然雨水特别多了，比如那个黄土高原上他们产的陕北的大枣，你干旱的时候特别甜，你如果雨一多了它就不好吃了，只能喂羊了。那就是说你这对羊肉有好处，可是对农民的收成是没好处的。雨水一多了，它那个迹象也发生变化了，就是天冷了种植油菜它就是开花要晚，最后它那个结实啊结果啊也晚。西北它这个时间段是很短，从那个光照特别强烈的到收获期很短，那你给它压缩了，对蜜蜂什么的就是采蜂人也是有影响的。麦子什么的过去都是从南到北收获的，就是那个收割机也是南边到北边差不多半个月，然后它一个地儿一个地儿的走着收割，结果突然同时收获了，那怎么办？这收割机就忙不过来了，那他收获的质量也差了，农民的那个负担也重了。就是这里边的事儿其实是特别多的，就是说你这个现实的东西你可以深入生活，你永远有写不完的东西啊，我感觉是这样。但是呢它永远没有历史丰富，因为历史是纵向的，它一下就给你拉长5000年啊或者什么。尤其我这个人喜欢那种未知的东西，没学过然后不了解的，哎，这事儿给我一个好奇心，我就可以把学到的东西加进来。刚才那个何老师说到的就是我写运河这东西也的确是这样，我写北京运河的时候我就有惊喜。 为什么呢？因为写北京运河的时候，北京运河的源头就是郭守敬，对，郭守敬找到运河的水源补水源叫那个百福泉的，就是那个地方在昌平区啊。然后我就去看了，到那儿看他那点被那个当时是要修缮什么的给包住了，全是用挡板挡住进不去。但是这又没关系啊，因为我到那位置了，然后我就联想到了啊，原来它的上游不就是十三陵水库吗？这事儿简直就是太有乐趣了。为什么呢？十三陵水库是50几年的时候中国修的那个第一批那种大型水利工程，什么是毛主席、周总理、周老总什么都去义务劳动，是一个典型的那种
大工程。
大工程，而且我那时候学小学课文里边就讲到这种事儿了，觉得特高兴。但是我知道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上学时学到的，就是这个选址是错的，十三陵水库它选在了一个断层上。之所以后来这个水库要一直就不停的修缮要保存它，就是因为它有政治意义，但是它的确选址选错了，因为它选在断层上，它那底下的水就往外漏，不停的漏。然后我就明白了，哦，原来你看郭守敬就是那个离现在得有600年，人家居然就知道这个地儿有充足的水源，从山上不停的就是那个肯定啊，断层嘛，它就是能把那个就是尤其上边是一条河，
对，各处的水给引过来，
对，从断层里面把水正好引到这儿来。看完我就觉得这个历史和现实是相通的，就这种感觉是最高兴的。就是当时你真正找到这个时候，当然了，我想别的人搞交叉学科的啊，地理的和历史的都交叉在一起的时候，别人肯定也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他没去呀，我去了，所以我这是特别快乐，就在这儿了。类似的这种发现特别多，好玩。
那除了北京以外，您在沿着大运河走的时候，您感觉哪一段还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种印象？
大运河吧，我走的时候我就是也是带着问题走，就是我先找几个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说白了最深的印象呢，像江南什么的，就是过了那个山东那边，不是就是一串湖泊成串的那种，
对对，
就是什么高邮湖啊，还有什么微山湖什么的，对对，都很壮观。但是我一直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那个运河的这个工程吧，它要建水闸，因为这个运河它本身是一个
有高差的，
高差它横贯这个大平原，华北平原，在华北平原上那个水流都是从西往东走的，可是这运河是从南往北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停的要建那个水闸，然后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峡的那个船闸，它就要把船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老好奇啊，过去的人他有什么水平建闸呢？因为我们现在的闸都是大钢板，然后还用卷扬机什么的，我就去看他那个四女库船闸，这是在山东，他能把那个闸用那个机器得用电力给它弄起来。古人是怎么弄的呢？走到哪儿我都问，其实这个就是运河专家肯定都是清楚的，但是我问的那个讲解员什么的就是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其实这个船闸本身也还和另外的一些有事情有意思，我就看着比如说我看到那个乾隆三下江南或者几下江南，他不是也是要视察运河吗，他坐那大龙船，我也是觉得很好奇，我说哎呦，按理说这皇帝的仪仗应该是非常的排场什么的，应该是像那个隋炀帝时候那种好吧，这大楼船呀、啊、得多少人恨不得还在外边拉什么的，怎么乾隆那个居然就是一个4-5米宽的那么一个
小
船，对，而且他坐上边后边站4排大臣就盛满了什么的，就看那些画就觉得有点委屈了我们这个皇上了啊。北京的这边也是，北京的什刹海啊或者什么，他那船闸往往都是在那个桥，就是像这边的那个东部鸭桥啊或者桥底下，就等于在桥底下如果啪两边把水一拦，等于这就是船闸了。最后我才发现了，哦，原来就是古人只能是用木头做这个船闸，而且是要一块一块的木头往上垒的，他就等于最底下拿一块木头把这水给那个拦住，然后上面再加一块木头再加一块，实际上这就有点像皇宫些大门似的，大铁门什么的都是这样，就是技术限制，实际上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些特别伟岸的工程啊，实际上你在你技术没有达到的这种情况下，它只不过就是勉强够用而已，也就是到这种状态。所以您说我对哪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就走到什么地儿我都看这些东西。在那个临清看元朝的那个运河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才那么窄的一条河，但是其实应该不是，就是说它这个河流和这个 和就是我们平常的道路一样，它时间一长了，所有这些东西都会堆上很多土啊什么的，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小了，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现在假如我们一说到运河啊，像北京的这运河，你到了通州，你一看啊，好家伙，几百米宽，壮观的情况就是没法比的。但是古代绝不会是这样，你只有通过分析，通过你自己的这种观察，你才知道原来它会介于一种什么状况。它绝对不会是像现在，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要突出自己在运河上的这种古迹的保护啊，最后就是把所有的这河都给两边都用石头砌上，然后变成是那种很规整很漂亮。其实古代应该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能在文字上会阅读到古人各种绚烂的写作，但是真的到现场去感受历史，去看历史的现实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挺出人意料的，就是只有在最细节或者最具体的地方，你才能感受到那种历史现场的状况。
对，是这样，只有身临其境，然后把自己放在原来的那个状态里，你才能这样。地理里边有一个是历史地理嘛，我想主要就是要恢复古环境。最近就是学历史的，我感觉有一个叫环境历史，也
环境史很热，最近
环境史也是显学，我最近就读了好几本环境史的书，读的我也是特别高兴的啊。
走完大运河之后，您最新的这篇写作又是开始走黄河，那您是在什么时候去想到想去走黄河，具体又是在什么时候去走的呢？
其实是在这个写运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起来，觉得这个黄河这个问题是必须得解决的问题了。因为什么呢？你写运河吧，走到那个哪儿，山东那个丘陵地带啊，它那个地方等于是运河的分水岭。因为运河从山东然后再往天津啊什么的北京走，它也是一路下坡，那个水就可以往下流。再往那个江苏那边呢，也是一路下坡，它叫南望分水岭。其实那块是运河修造最困难的时候，等于是皇帝督造大家修这个的时候，你想象不出来费了多大劲儿。应该就是说元朝灭亡和这个呢并不是直接关系，因为我查了一下年代什么的可能还差了几年，但是河工的这个艰辛啊，就是如果说压弯骆驼这个稻草，它就是里边的开头的那些稻草吧。为什么这么艰辛呢？可是你想，隋炀帝当时不是修这个运河的时候，他用一年他就修完了，恨不得把女的什么的就是也征掉了，但是他就修完了。这里边就是有很多让人好奇的事儿啊，为什么呢？
而且隋唐运河它的这个长度又要比元朝的运河长很多，其实它是两边都要通到洛阳去的。
对，是它那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元朝的运河无非就是一个截弯取直，然后把这个中间从那个杭州一直拉到北京这么个过程。为什么这么费劲呢？其实那个南望那点那个分水岭我看了看，就是也就是40多米，也并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一个高程。然后往下呢就是20多米啊，就是这个往南往北都是20多米的这么一个高程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了。现在你拿中国人的这个建筑能力
工程能力
那就是无所谓，可是在那个时候古人就很难。这里边其实就牵扯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地理问题，就是隋炀帝修造的运河都是沿着那个黄河一出山，在古代的时候黄河不是按照一个河道走的，实际上是不停的那个变道河道的，像那个鞭子似的甩来甩去的。
对，地理上就讲这个整个华北平原其实是一个黄河下游的冲击扇。
对
对，是出了山口以后冲击出来的一个大平原。
对，是这样。既然这个黄河是冲击扇，然后黄河从山出来，它对着的正好是山东丘陵，它要绕开山东丘陵，它要么往北走，要么往南走，就是这么两个方向。实际上隋炀帝就是从汴京啊出来的那河正好就是往两个方向走，就是沿着这个古河道的方向，所以这就很好弄了。然后我就是在写运河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想法啊，就是写写的自己很高兴，就是我就想象你就等于是在洛阳那个出山的地方，因为这个黄河它的泥沙量太大了，它就像一个挖沙船一样。挖沙船不是都是那种就是一边挖沙子一边像那个土沙子像那个扇面似的就往两边啊就往两边吐，两边那个就是把那沙子就堆在这个华北平原上，就是形成这么一种状态。为什么有时候我在华北平原走就是走半天找不着那个一个地貌特征，就觉得哪儿都是一个样子的，
就没有山没石头。
对，尤其现在这城市建的也是千城一面，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这想法也草率了，因为什么呢，我后来看了一下啊， 华北平原它的确就是这个堆积量最厚的地方有5000米，最浅的地方有700-800米吧，是这么一个冲击出来的平原。但是呢在有些年啊，就是10000年前比如啊，实际上就是黄河都根本就没有出山呢，那个时候比较冷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黄河全被那一个叫三门古湖，就是三门峡后边的一个特别古的一个湖泊给挡在里边，就是它根本就是没有水下来的。当然了，如果要说再按年代，可能更早的时候是有水的，就是它是间歇的啊，这种就是随着气候变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黄河的这种感受越来越深刻，就是特别想把这事儿搞清楚。当然这个时候还是从自然地理这个环境想搞清楚。后来真正的契机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怎么说呢，我这不是一直在想写黄河，结果到了那个今年五月份的时候，那个北京突然就疫情来了，大家都不能出门，我一直写黄河我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方向，就是也挺痛苦的啊，就是有时候就老惦记这件事儿。我住在宋庄那边的一个村里，我们那个村边是有好多小饭馆，因为我住在街心嘛，我就经常给大家打饭吃，然后我就看见那个老板娘在教孩子功课，因为她孩子是在家乡，她在这儿一边教功课一边写，我一转头一看，他那信纸上写的是永济市信简，我就脑子就炸了，我就好几天我就一直想这事儿，因为似曾相识，我又没去过这么一个地儿，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哦，这不是就是那个高中的时候读的那个西厢记里边讲的那个永济吗，张生莺莺相会还要渡黄河嘛，十里长亭相送什么的，就是黄河边上。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就是想这事儿，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个黄河边上相会，而且再一看地图了不得了，黄河是个几字形的，这个就是在黄河那个几字湾最后一湾发生的一件事儿。这就勾起我这个学地理的人的这种敏感性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开发房地产不是也是吗，就是叫金角银边，又是这种就是交汇的地方，越是它宝贵有价值，就是人文荟萃什么的，是这么一种状态。然后我就似乎就有了想法了啊，就是跟那个王国维说的那个什么，就是豁然回首，
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对对，有这种感觉了，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就觉得哦，我写黄河我应该从这点写起。唐朝时候那点还居然是唐中都，它等于是像个扁担似的挑着那个洛阳的神都，然后那边是长安的那个首都，这种想法就激起来，所以我才开始走的这次黄河。
所以其实是历史和文学激发了您对于黄河写作的一个切入点。那您这次走黄河大概主要走了哪一段呢？
因为这个和历史有关系的啊，每次走都是应该是从北京出发，因为就住在这儿，所以呢往往就是走到你觉得哎，这地儿差不多就是感觉到位了，然后你已经就是想明白这些事儿了，就走到头了。所以我这次呢从那个山西出发的，我先从北京然后到那个山西太行八行，就是从那个太行山穿过去，然后走山西的盆地，然后一直走到永济，这是第一段路啊。
到运城。
到运城，对。第二段路呢我就没开车，我还是坐火车，又从运城直接走到那哪儿了，走到那个西安了。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比较波折啊，就是因为我并不是一次就把这个文章整个就写完，或者就是把这事儿想明白的，是一步一步递进的。最后呢我还单独沿着太行山从北京然后到保定啊，然后到石家庄，然后再往前到邯郸，然后到安阳什么的，就是一点一点走这个京广线，走到那个郑州，等于是围着太行山绕这么一圈这样走的，然后沿着秦岭也相对来说往西走了一点，就基本上就觉得这事儿大概就是想明白了。因为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如果说历史的话，它是一个历史的节点，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西厢记的节点一样。我写着写着，比如我走到那个山西了，我就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我在那个晋中盆地，山西是一串串珠式盆地，在我们地理里边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它像一串珍珠似的在山里边一直就这么走，就是一串一串的这么排布下去。我们那时候学地理的时候也可以说它叫断线盆地。这次在那个山西的那个地理博物馆呢，我学到一个词儿，它叫汾渭大裂谷，就是汾河和渭河的一个裂谷。这个裂谷可就不只是从那个，如果要是讲的再远一点啊，2000多万年前，它从北京的延庆到大同，然后再到现在的那个太原，然后到临汾，然后到那个运城， 然后再转过去到那个渭河，就是那
关中的这一
关中这一大块，它都是一个裂谷，就是那个一个沉陷的地方，就等于是这我们这地壳啊，在这块拉了一个大口子，或者就像刀子划了一道似的，就跟你写了一个撇似的。它这个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走在这个大裂谷中，它形成了一串这个盆地的时候，你在大同你冻得瑟瑟发抖，然后你到了那个太原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这是避暑胜地，很舒服了。再从那个晋中盆地你再往南走的时候，居然你就会热得受不了，就是它这温度每个都能差好几度。因为你大同那儿很高，大同那个海拔得有1000多米高，太原那儿有700多米高，到了那个汾渭盆地它就变成只有300-400米那种高程了。就是我们学地理的也作为常识都知道，就是越高的地方越冷，然后越低的地方越暖和，而且呢尤其是高的地方是在北方，然后那个低的地方是在南方，
就更冷。
对，它这变化就更大了。可是这个变化呢你看着很大，但是你如果要联想到你旁边的几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游牧民族他要来找这个农耕民族的麻烦或者怎么，他从北京这儿下来，张北啊什么张家口什么那点儿过来，到那个延庆盆地，到那个北京八达岭什么的，它实际上是一个从山上直接就下来的，是一个垂直状态的下来。100米的1000米的高程是在几十公里的范围或者上百公里范围就能完成的。在关中那边呢，我们那儿也有同事在关中那边住什么的，就是三元，他就说，他说我们家那边，我们这儿是关中平原大平原，然后抬头一看就是荞麦山，就是上千米的山，然后再往延安那边走什么的也都是大山了。所以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山西的串珠式盆地啊，就像给这个中原的这个中国人留的这么一个台阶似的，就是文明在这里边交汇，等于是你可以就是适应环境啊，你稍微往前走一点也不是那种马上你就得穿棉袄了什么的，就是处于这种状况。在那个中间这个盆地你可以种那个一年一季的小米啊高粱什么的这种耐旱的作物，然后你再一转身你再往下一点走呢，你就可能变成一年两季或者是两年三季。所谓文明我想就是所谓的碰撞，也并不是那种特别那个尖锐的碰撞啊，就是不能你死我活的，你得互相学习，在这种就是你能观察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这就给我灵感，就是哦，我能不能就是写这个文明的起源。而且的确走到那个就是运河这个盆地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运河这个盆地的确就是各种那个就是文明交汇，就是说有很多那种迹象，比如说说那个尧舜禹三代他们的陵墓，然后那个尧都什么的就在那儿，还有就是咱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地方是那个地坛嘛，古代的那个所谓地坛就是祭祀那个
后土的
后土祠，它就是在汾河和黄河的那个交汇的地方。当然了这些东西就是都是现代人的那个，也可能说你说是古人啊，比如说他如果是那个汉人建的祠或者唐人建的祠什么的，都是过去的附会的。可是为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个大家的想法都交汇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呢？尤其那个陶寺，我就在那边住旅馆的时候看到一本书挺厚的，后来一看是他们那个临汾的人大常委会的主任写的书，这个人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是南开大学学中文毕业的啊，就是很早的，就是比咱们这个还高几届的这个人，现在退休了。他就是写他们那边的那个文化什么的，他就上来就是写的是陶寺。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考古上就是大家都知道陶寺其实是这个中国最早产生观天观象的这个地方，过去的那个叫禹贡还是不是禹贡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尧典，就是这么一本特别古老的书里边写到这个尧开始教大家那个历法什么的，他们就是很多东西都联想到这儿。所以我这不是就开始就是想写这个文章，最后这个落脚点没有落到唐朝那个崔莺莺和那个张生相会，就反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足够丰富，足够能支撑我这个想法。但是如果要说起来这里边就是有很多那个挫折了，因为我不是权威，我只不过是一个爱好者，然后就是作为一个记者就开始想写这么宏大的主题，肯定是这质疑的声音不断啊。所以为什么我连着去跑了三趟啊，而且我跟你说我现在最近看那个环境史，就是中国环境史，就是还有那个什么大象的退却什么，就是类似这些历史里边就是讲中国环境的那个等于是扛鼎之作，这我看的就是特别着急，而且就是不停的在这儿做笔记什么的，也是这个原因。但是呢我的确学到了很多知识，而且 我有决心啊，我有信心，就是说如果别人质疑我说我不专业或者怎么着，我已经就是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自己。最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通过现在的这种观察啊，有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上是最没有那个科学依据或者就是没有这个支撑的，但是我又特别想突出的就是写出来，就是刚才咱们谈的是整个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呢最开始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去年我路过那个郑州的时候，正好赶上郑州下大雨暴雨，然后我联想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刚才咱们讲到那个黄河在出山以后，华北大平原它是不停的摆动的，这种摆动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不需要证明了，环境史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一片沼泽，就是在那个新石器时代这一片地方是没有人类居住的，就是连那个遗迹什么的都找不到。辛德勇教授写的那个就是黄河史话里边也提到这件事儿，就是在这个华北平原上是就是有一片空白，就是那个新石器的空白。然后那个我就想，那既然有这个空白，实际上就是原始人他是需要那个进水，他又不能被水害，他就是生活在山脚下。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只能是生活在这个就是太行山的这个
山路之
山路之上，对，山路这块。可是山路这块呢，按我们对气候的观察，比如说那个75年的时候，咱们这边那个就是驻马店不是有一次那个溃坝，好多坝溃坝，什么下雨，然后又再加上那个2021年郑州的大水，好家伙，一个小时下了200毫米的水，就是这个对现代人你想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就是郑州商城据说都已经那个垮塌了，在这种情况下，3000多年前的夯土城，那古人是不是也会受这影响，然后就是这种就是它的这个模式，因为我们在太平洋边上，然后中国是三层台阶上的这种地形结构，雨水呢也是它从那海洋刮到那个云彩，刮到那个正好是那个沿着山路，它就会形成暴雨。正好还是一个好玩的地儿在哪儿呢，就是台风啊在那个北半球，因为地转偏向力这个原因，它是一个逆时针方向的这么一个偏向，而且它往往沿着这么一个副热带高压带，就是我们的这个太平洋上有一个副热带高压带，它沿着它来行走，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形成这么一个输水的机制，就等于是一个水槽似的啊，这样不停的就喷过来了。古人会不会经常受到这种打击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老想，我说可能原始人也需要在一个桃花源里生活吧。这个桃花源是什么呢？就是像陶渊明说的，他要沿着一条窄窄的通道，然后突然豁然开朗。那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好就对应了我们的关中盆地，或者是这个汾渭盆大裂谷，就是老天爷等于给咱们特意开出了这么一片美好的熙壤。所以我就是特想把这件事儿写出来。当然了，我需要各种各样的证明，但是说白了啊，就是这个地理知识就是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就是证明黄土高原和那个别的文明，比如说是那个尼罗河文明或者两河文明，它是河流文明。可是后来咱们这儿的那个历史学家哦，何炳棣老先生，他是台湾的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证明的是黄土文明，黄土文明就跟这个河流关系不是特别大了。他是怎么证明的这件事儿呢？我看了当时特激动，因为他是学历史的，但是为了证明这件事儿，他学了很多地理知识，就是化学或者什么各方面的知识，才得到这个结果。他一边从历史上叫蕈菇还是什么，一边是从那个地理上那些科学上就是找这原因。因为黄土是风吹来的，就像咱们这边的土你看是褐色土，就不是纯粹是黄的，然后那东北的土是那个黑色土，黑土是最有营养的，因为黑是有机质特别多，褐色土呢就是等于是黄和黑这混合，这是颜色上的相对有营养。可是何炳棣问那个美国人，就是一块搞原始农耕研究的，他说古人如果要在这种土上他种一年粮食得休耕多少年，就是因为过去的就是没有化肥没有肥料什么的，就是稻耕火种的时期，你得有保证这个土壤有营养啊。那人家告诉他得需要7年的时间。何炳棣这时候他就很高兴了，因为他从《诗经》里边找出来的是休耕2年而不是7年，有时候就是那种第一年把野草给它翻开然后搁着，第二年种，然后第三年再休耕一下没准，然后又开始一个轮回，他讲的是这样。这就是和地理知识有关系了，因为从50年代咱们国家那个叫刘东升院士啊，就是黄土之父我们称的，他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黄土啊 整个这么一大片的黄土都是风吹来的，叫风积说，就是黄土并不是那种像咱们这儿的岩石剥石了，就是像我学土壤那时候，我在美国专业是土壤啊，叫这个名字，是那个植物不停的把岩石什么的一点一点拿根什么的就给它弄碎了，根又烂了，植物又烂里边了，然后形成这个土壤，不是这种，这种土壤基岩上面也就是很薄的一层有营养的，可是黄土你想它是风吹来的，它吹来一层然后你长草了，然后又吹来一层又长草了，不停地盖住它，不停地盖住它，那它是不是就是里边的这个营养不是那种就是就停留在表面，而是停留在很深的地方。而且呢黄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黄土里边有特别细的那种管，叫毛细现象，咱们学化学可能就是高中什么都学的，就这种毛细管它能把最底下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输送上来。何炳棣老先生上世纪60年代他就是写出那本书黄土与中华文明，他就特别高兴，一下就悟出来了，哦，原来我们的文明就是因为黄土来赋予的。我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啊，我去看那个古代咱们中国人的作物都是什么小米啊还是黍啊粟啊，都是那种就是从狗尾草什么的那种特别细小的那种东西，本身是营养不是特丰富，产量也低，可是它耐旱，然后耐饥薄，这个有特点，就是它虽然就是不能特别发达啊，但是它能养活人，在那个离水远一点它也能生长。大家也可能有点质疑我啊，就说怎么就是是不是权威的，后来我又查到材料了，我就在那个中央电视台看到咱们夏商周断代工程那个首席工程师王维院士，就是他那个演讲，他也提到了，他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良渚文明，为什么良渚文明最后消失了，就是因为它那个太单一了，它那个环境，而且那海面我也查到一些资料，就是海面其实是来回变化的，有时候高一点地下水位就高了然后就上来了，在那点就是像那个良渚，它的确当时的那文明状态5000年前非常发达，但是它架不住它那个环境太单一了，很容易遭到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另外像那个红山文明也是，当时说4300年到4000年的时候是一个气候异常期，那唯有在咱们这边就是那个黄土高原上，因为它地形很复杂，就是它有这种起伏，它提供了不同的就是生态环境，
就是有人类文明得以庇护的桃花源。
对，我是这么想，其实我们已经证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但是我是用一个更浪漫的词汇给赋予在这里了，而且我也特别希望无论搞地理的还是什么能够把那个古气候尽量恢复一下，因为过去的那种台风啊或者什么你很难说，但是我已经看到美国有就是像那个在新奥尔良地理学家试图从海滩上的淤泥什么的来恢复那种过去的飓风环境了，但是这个的确不容易啊，很难。
没想到邢老师从这个村口饭馆老板娘的一次辅导一直延伸到了整个黄土高原和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这的确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思想之旅，而且您践行自己思想也走了这么多的地方，那这次是黄河的这样一个行走，您在走黄河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下一次可能会去哪儿行走呢？
就这次真是很耗人的，就是连着走了3次，而且就发现你学习不完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这个思路一打开，你好奇心一打开，你就觉得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抓来，然后来帮助你提升你自己的这个能力和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你就真是就是没有心思再去想别的事儿，所以我想就是把这件事儿弄完了以后
先弄完，
对，再去弄别的。但是我可以跟你聊聊，就是我在找回地理的这感觉的时候，我还得到了我们单位另外的一个公众号的帮助，就是我们出了一本少年杂志，后来他们也弄了一个公众号叫少年新知，就是也是每天要写一篇文章，他们就找到我说，哎，能不能给大家讲讲那个地理知识啊，我是就不知道知识太庞杂了从哪儿讲起，我就一直就是那个脑子晕晕乎乎的在想这事儿。突然有一天我就想起来，哦，我就从那个太阳系讲起吧，因为你这地理环境本身无论什么东西都是这个大自然赋予的，我们这个架子就是在最开始的46亿年前的各种宇宙尘埃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所以我就开始从那儿讲起，哎，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多篇文章什么的，然后我在想那个集结成书，在这个过程中有了很多的知识积累，在这个知识积累的过程中有时候也能就贡献到我们的杂志里啊或者什么。今年他们出了一本什么问题呢，就是讲那个2亿年前的一次生物大灭绝， 我呢就听到他们要写这件事儿，我这也厚着脸皮啊，就是因为这跟我没关系的，我就觉得这件事儿我实际上是能够通过我的思考把知识聚合在一起，讲讲为什么发生这种灭绝变化。因为地球在这么多年里边实际上它不止一次灭绝，它就是周期性的很多次灭绝，那究竟是为什么呢？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学到的知识捏在一起了，就是讲这么一件事儿。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实际上特别像一个鸡蛋，这个蛋壳底下是液体的，因为地幔是液体的，它就是不停的有那个核反应啊，还有46亿年前那个能量积累下来，它就一直也没散完，所以它不是一固体核，它就不停的有这种流动性。然后呢，我们这个地球本身又带着那个上面有海洋，4公里厚的海洋差不多，在月亮的不停的潮汐作用吸引作用下，这个海洋也是在晃悠的，就是像个摇篮似的它晃着。那你这中间这个岩石壳实际上就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会运动，板块运动，像什么地震，在这种情况下那它运动了，接受太阳光的那种角度啊或者总量什么就会发生变化，它那个折射出去，就写了类似这篇文章。有了这些知识你就可以都运用到这里边来。
非常感谢邢老师和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他从96年开始步入到三联生活周刊做起这个专栏作者和记者行业，一直到现在，虽然年届退休时节，但是依然还是三下黄河去通过文章表达自己的思考，去感受中国大地的自然地理和它厚重的这种历史人文之间的关系。那再次感谢邢老师来到我们东腔西调，也非常期待日后您再有新的行走来继续和我们的听众一起分享。
谢谢何老师，谢谢东腔西调。
最后我们再安利一下，三联中读 APP 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官方 APP， 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将精选送出三联中读数字刊会员月卡和知识会员月卡双重福利。如果您没听够，也可以关注三联生活周刊的播客 Talk 三联，每一期都有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记者们分享报道背后的故事。我们的播客东腔西调也已经入驻三联中读 APP 的播客频道，欢迎大家前去订阅。